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以玲，现在1月9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伊朗导弹袭击当中没有伤亡，将会对伊朗加强制裁。
To the people and leaders of Iran, we want you to have a future and a great future.
特朗普说，美国希望伊朗有一个未来，一个伟大的未来，一个值得拥有的繁荣和和谐的未来，而他强调所有各方必须要合作，和伊朗达成一个令世界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协议。美军的最高将领说，伊朗的导弹是意在杀人。美国国会议员希望涉疆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首次会晤新上任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是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伊朗对驻有美军的伊拉克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之后表示，美军在伊朗的导弹袭击当中没有遭受到任何伤亡，并且表示要对伊朗加强制裁。特朗普还说，只要他是美国总统，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1点半在白宫发表全国电视的讲话，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及预警系统，没有美国军人伤亡，基地的损失亦都是非常之少，同时伊朗看来亦都有所让步，这个是对所有各方都是好事。特朗普还说，他很高兴地通知大家，美国人民应该是非常之感谢以及高兴，没有任何的美国人在昨晚的伊朗政权袭击当中是受到伤害，美国是没有人员伤亡，美国亦都所有的士兵都是安全，军事基地受到是破坏很细小。当美国继续评估应该是对伊朗侵略的方案的时候，美国将会立即对伊朗政权施加额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这些强而有力的制裁将会一直持续到伊朗改变他们的行为。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必须要放弃他们核野心，并且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他说，现时是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认清现实的时候，必须要放弃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强调，所有各方必须要合作，和伊朗达成一个令世界更加安全以及美好的协议。特朗普在最后对伊朗领导人和伊朗人民是这样
：To the people and leaders of Iran, we want you to have a future.And a great future, one that
特朗普表示，美国是希望伊朗有一个未来，一个伟大的未来，一个值得拥有繁荣和谐的未来。而在特朗普发表讲话之前，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三发表推文表示，伊朗已经是结束对美国军队的攻击，并不寻求升级规模或者是发起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丽上将表示，伊朗在向美军使用的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的时候，这个导弹意在是杀死人员，这个和行政当局认为伊朗故意避免造成伤亡的整体想法是相抵触。这位美军最高将领表示，按照他的职业评估来看，阿萨德基地的导弹落点和人员以及设备的距离是足够接近。
They were intended to...cause structural damage, destroy vehicles and equipment and aircraft, and to kill personnel.
米利表示，根據佢所睇到嘅同埋佢所知道嘅，佢哋嘅意圖係在於造成結構損害、摧毀車輛，以及係份額，以及係並且係殺死人員。米利仲話，預警系統以及係佢所講嘅防禦技巧係美軍以及係伊拉克軍隊冇傷亡嘅原因。到目前為止，特朗普行政當局嘅整體評估係伊朗故意避免傷亡。因为伊朗想避免和美国发生更加严重的军事对抗。米利仲强调说，他对伊朗真实意图的想法是他个人的评估，他还表示他相信伊朗是不是打算再次袭击，现时就断言为之尚早。而国防部长埃斯珀就说，伊朗总共发射了16枚的导弹，其中11枚集中是阿萨德基地，而另外一位就是落于位于埃尔比勒的第二个空军基地之外，另外4枚导弹是在半空中是发生故障。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三是预计 参众两院将会就一项法案的折衷方案是达成一致。这份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迫害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行为作出更加强硬的回应。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以及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参众两院希望目前正在系制定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版本不单止能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亦都能够在参议院获得一致的通过，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的研究报告要求就侵犯人权问题制裁中国。报告中呼吁美国官员以及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在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要铭记人权问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月9日下午在礼宾府会面新任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在会后双方都未有现身和传媒见面。据香港媒体报道，中联办新任主任骆惠宁星期四下午大约是2点半抵达礼宾府和林郑月娥会面，逗留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后乘车离开，没有现身和大批提前守候的传媒会面。目前港府仲未有就两人会面发布任何的消息，不过林郑月娥在1月7日在出席行政会议的时候曾经表示非常欢迎骆惠宁主任到港理身，稍后双方会面，相信未来会同骆惠宁是紧密合作，坚守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让香港重回正轨。期间亦都有市民在礼宾府外请愿。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至今已经是有7个多月，目前仍然未有平息的迹象。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1月8日在接受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根据调查以及情报的分析，相信部分参与示威的人士曾经到过外地接受训练。香港的媒体香港电台在9日报道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相信部分参与近半年示威活动的人士曾经接受过训练，当中部分人可能接受过外地人提供的训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灣外交部在星期四早上舉行了一場的國際記者會，由外長吳超燮親自主持並且回答記者的提問。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早上是到過記者會，下面我們接通他的電話。Hello， 任敬陽，吳超燮在記者會上是談到了什麼的內容呢？
咁吳超燮咧就喺記者會上被問到啊，台灣今次選舉對未來台灣嘅外交政策有啲乜嘢影響嘅時候咧，佢就回答話：咁今次選舉係台灣人用自由民主嘅方式去選出下一任嘅國家領導同埋下一屆嘅立法委員。咁對台灣嘅意義咧，係進一步鞏固台灣嘅民主體制。吳超燮話：如果蔡英文能夠順利連任嘅話，就代表住一般嘅台灣人認同蔡英文過去嘅政策。所以連任之後咧，會繼續推動喺過去任內實施嘅政策，即係同有關嘅關係咧，亦會繼續加深嘅。咁下邊我哋一齊聽一聽吳超燮定係點講。
过去四年啊，我们经营的这个关系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是很多人说是史上最好。
吳超燮在記者會上說，在過去四年台灣經營的關係看上來就是說，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已經是很多人所說的歷史上最好的。他又說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以及跟這個歐洲方面的關係亦被很多人認為是歷史上最好，台灣亦希望繼續推動和理念相近的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另一方面就是說，台灣和這些友邦和這些外交同盟的關係，希望繼續可以加強他們的關係。吳超燮說這部分的政策會繼續推動，台灣是非常高興作為一個民主的燈塔，希望台灣這個民主燈塔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選舉，是能夠在區域內為所有國家都可以看到台灣就是一個他們的希望。
系啦，咁喺记者会上，吴超燮咧系点样形容目前嘅美台关系呢？
系咁啊，吴超燮喺记者会上就强调啊，台湾同美国喺众多问题上有共同嘅意见同埋紧密嘅合作噶。包括咧系向北韩实施经济制裁，协助美国向委内瑞拉嘅人民提供粮食救援。有关嘅努力已经系获得美国政府嘅认同噶啦。他又說台灣亦和美國就宗教自由的問題是站在同一陣線的， 咁佢特別就舉出啊，華盛頓曾經喺2018年嘅秋季咧舉辦咗第一屆促進宗教自由嘅部長級會議，咁並且係邀請台灣派代表參加會議噶。咁佢又話台灣更加去年3月份咧喺台北召開咗有關嘅後續地區會議。咁吳超燮強調啊，喺未來繼續深化同美國喺多方面嘅合作，唔希望啊令到美國知道台灣係一個可以信賴嘅夥伴噶。劉耀玲
嚇，咁對於台灣未來面臨嘅挑戰，吳超燮咧有冇提及有關嘅問題咧？
係有嘅。咁佢就話台灣需要致力於經濟結構改革，咁以便能夠繼續可持續去增長。咁佢話喺過去嘅4年當中啊，台灣經濟向創新方向發展，仲開始咗向可再生能源嘅轉型。咁佢話呢個情況咧吸引咗廣泛嘅外國投資，咁尤其係嚟自歐洲方面嘅投資㗎。咁佢又話台灣仲需要加強本身嘅防禦能力嘅投入，咁去應對台灣海峽對岸日益增長嘅安全挑戰。同時亦必須要擴大台灣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友誼網絡，以防止北京進一步邊緣化台灣在國際事務當中的作用。吳超燮又說台灣了解到維護區域和平和穩定的責任，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利用他們的經濟實力進行擴張並且進行軍事恐嚇，他說台灣面臨的情況是並不容易的。劉耀玲，
劉任經陽，吳超燮有沒有提及就是台灣會在國際社會當中提供什麼的貢獻呢？
是的，吳超燮就說台灣會繼續向外提供這個農業技術、醫療援助、人道主義援助、獎學金和職業培訓機會去幫助滿足其他國家的發展需求。台灣還繼續會和美國、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緊密合作，在增強婦女的權利、電子商務、公共衛生、氣候變化、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執法、能源安全和媒體的素質方面，就在這些全球性的問題上尋求合作夥伴，去應對而家目前非常盛行的虛假信息和其他問題。咁佢又強調台灣亦基於共同嘅價值觀咧，將會繼續同志同道合嘅夥伴就人權啊、性別平等啊、LGBT 權利，亦即係呢個同性戀權利啦、宗教自由啊、民主治理以及太平洋嘅可持續發展有關嘅問題咧，進行國際合作對話。咁佢又話，雖然北京方面咧係希望企圖將台灣排除喺國際舞台之外啊。但是台灣已經在這些問題上贏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並且被認為是一個可信賴的合作夥伴。我在這裡的報導那段落暫時交回給你。
好，謝謝任敬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在台北發來的報導。關注台灣選舉情勢的美國專家說，如果目前對蔡英文總統可能連任的預測正確，北京将会成为这个周末台湾总统选举的大输家，美国亦都将会取得一个绝佳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月11日是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的投票日。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员斯米特说，如果目前的预测正确，现任总统蔡英文可能赢得第二个任期，那个亦都是台湾对北京讲拜拜的时候。在1月7日星期二刊登于美国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里面，斯米特指出，如果蔡英文胜选，这样在台湾自公元2000年以来的6次总统选举中，有4次是由蔡英文所属的民进党赢得胜利。而这个政党传统上没有兴趣与中国大陆维持紧密关系，更绝对没有兴趣要统一。在这一篇以中国是否就要永久失去台湾为题的文章里面，斯米特说，香港的反送中抗议与北京的严厉压制，已经使外界对北京是否严肃看待对维持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承诺，在棺材钉上最后一口钉，中国对民主的承诺已经被搁置一旁，香港居民的生活亦都越来越受到挤压，原来要用来对台湾作为示范的模式没有吸引力，大多数台湾人以大量支持蔡英文作为对香港情势的反应，因为他被认为是能够守护台湾民主的最可靠政党的领导人。同时斯米特说，蔡英文的对手韩国瑜不单止延迟对香港反送中做出反应，甚至还拒绝承认中国可能是台湾的威胁， 這只會加深大眾對他是否能夠認真確保台灣獨立的擔憂。無論如何，斯米特表示，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越來越高，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經常都不到 10%。 台灣的自治只有更加深它是一個獨特國家的意識，而這個趨勢正好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要統一台灣的目標相違背，反而撞上了特朗普政府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政策熱情。斯米特說，習近平的中國帝國主義野心與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不能並存，這個政策將中國界定為是一個決心要推翻美國地區安全秩序的修正主義強權，兩者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而美國在一中原則下與中國和台灣交往的現狀，這個華盛頓唯一劃下的紅線就是台海兩岸必須和和平解決分歧的現狀正在大家眼前逐漸崩解。斯米特認為，台灣位於美國兩個條約同盟日本與菲律賓之間，南北都是中國通往廣大太平洋重要水道，它的地理位置無疑對美國具有戰略利益，一旦地區發生衝突，美國與台灣的軍事合作對雙方不單止互利，而且有必要。斯米特說，台灣正在分散對中國的市場依賴，由於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佔據核心地位，與台灣洽談自由貿易協定來幫助台灣減輕對中國的依賴，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如果蔡英文連任，應該在政治上更有空間來克服台灣對這個協議的擔憂。斯米特的結論是，無論是與台灣加強軍事關係或者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都不需要對台灣的外交承認，不過卻需要承認美國對台海兩岸關係的政策仍然陷於1970年代和80年代的外交泥沼裏面。一個新的戰略時代亦都應該有新的政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在這一次選舉期間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蔡英文在去年初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立即回應說，台灣人民對此絕不接受。國民黨的韓國瑜亦都表明不接受一國兩制，但他主張在不改變台灣民主體制的前提下與中國改善關係。韓國瑜認為，中國市場可以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拉近與中國的關係將可提升台灣的經濟。星期一，蔡英文陣營發布大聲說話兩個世界版的競選廣告，將這一場選舉定位為民主與專制的選擇。畫面中出現關於新疆維吾爾人被關入集中營的報導，旁白是，這一年我們終於目睹獨裁的面貌，亦都以香港反送中抗爭的年輕人與台灣年輕人來做對比。數不清的青年犯每日被逮捕、被關押、被凌虐、被失蹤，廣告亦都引起很多反響與討論。蔡英文在面書吹票說，台灣人民現在擁有的民主自由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前輩用生命與血汗爭取而來的價值，我們現在擁有民主可以透過選票表達自己的想法，希望台灣人民好好珍惜這個的來之不易的自由。1月11日，一個拉一個為了台灣回家投票，全世界都在看台灣會怎樣大聲講話。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对伊朗较早时候导弹攻击美军基地作出回应，他没有威胁将对伊朗予以军事还击，美伊冲突由此得到一个程度的暂缓。不过分析人士说，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同伊朗半年多以来的高度紧张关系是就此解除，伊朗仍然会采取行动以极限的抵制的方式对抗美国的极限施压。他還說，在這樣的對抗當中，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是伊朗可以依賴的朋友，雖然近年來兩國特別是中國和伊朗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的報導。
在美軍高級將領的簇擁之下，特朗普星期三就伊朗問題發表講話，他誓言絕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美國將會對伊朗實施新的經濟制裁。特朗普對星期三伊朗導彈襲擊伊拉克美軍基地亦作出了回應，他說在這次襲擊之中， 美军并没有人员受到伤害，他并没有提到会针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实施新的军事打击。分析认识人士认为，华盛顿美国中东研究所的中东安全问题专家艾利克斯维坦卡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以及伊朗在打击驻伊拉克的美军目标前给予提前预警的做法，只是显示双方都不愿意走向全面的战争，两国高度紧张关系还会将继续，除非能够找到办法解决美伊的冲突。他又说，除非有解决核僵局的决议，否则他并不认为伊朗人会反加而忘记他们所承受的极限压力。至少可以预料，伊朗以及他的地区盟友会定期提醒美国和他的盟国最近几个月来所做的事，他们都可以采取行动以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美国人用极限施压，伊朗人用极限抵抗应对，当双方都要往前的时候，冲突就会发生。这些就是为什么紧张关系还是将会继续的原因，除非有解决的方案更能够广泛地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并且重启因核协议而豁免的对伊朗的制裁。2019年5月，德克兰当局正式停止履行2015年伊核协议的部分义务，并且在波斯湾袭击邮轮、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设施，击落美军的无人机等。维坦卡说，伊朗希望通过上述行动为自己创造制衡美国的能力。他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最后决定袭杀伊朗圣战军领导人苏莱曼尼是美国对极限施压无法产生令到伊朗返回到谈判桌感到沮丧的行动。在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被美军袭杀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后来一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中国甚至都没有用谴责的字眼。维坦卡说，在伊朗抵抗美国的过程当中，伊朗人知道他们既不能够依靠中国，亦都不能够依靠俄罗斯，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在中东建立的代理人的网络。维坦卡又说，伊朗人认为中国是在利用目前的局势，并没有要将美国赶出中东的愿景，如果他们有了愿景，他们将会前往拯救伊朗，告诉美国人听远离伊朗，伊朗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你不应该碰伊朗。中国人并没有这样做，中国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看看自己可否以折扣价获得石油，而伊朗人看到了这一点。苏莱曼尼被炸死之后，虽然伊朗和中国俄罗斯关系紧密，虽然中伊俄三国没多久之前刚刚进行了联合军演，但是伊朗领导人并没有寻求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共同抵抗美国。维坦卡说，这些显示伊朗人知道没有人会来到帮助他们。中国近年来和伊朗关系密切，除了从伊朗购买石油之外，伊朗亦都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关键国家，中国人正是参与到当地的贸易及基础设施建设当中。2019年底，中国、伊朗、俄罗斯海军在印度洋北部的阿曼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是三国40年来首次举行联合军演。就在星期二，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仲对伊朗人说，中方和伊朗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变。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亦都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是这样，中国能够为伊朗所做的有限。他说，中国愿意为伊朗所做的真是有限的，他们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来捍卫伊朗，中国不会成为伊朗的威慑力量，就好像美国对日本或者他的北约盟国那样，是这些国家的威慑力量，如果发生攻击，美国将会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中国真的不会为任何国家提供这样的保障，伊朗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他们会继续跟伊朗做生意，并且利用外交平台试图劝说美国保持克制和放松。弗雷德曼又说，伊朗向中国以及俄罗斯倾斜，早在特朗普政府2015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对伊朗进行制裁的时候就开始了，伊朗希望借助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摆脱美国对他进行的经济制裁的压力，就在这一点上面，伊朗应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些也是伊朗唯一能够从这两个国家得到的。维坦卡亦都承认，对于中东，中国仲是新手，中国不愿意在中东选边站，但是问题就是任何国家一旦介入中东， 必须选边站。目前中国同中东几个国家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包括伊朗同伊朗的对手沙特阿拉伯。中东研究所的维坦卡说，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是因为这些国家知道中国在他们之间并没有选边站。维坦卡又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希望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另外，中国目前也无力挑战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回应伊朗导弹攻击美军基地的时候，未有威胁将会对伊朗予以军事还击。他还提议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与德克兰当局磋商，达成一个令世界更加安全和和平的新协议。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说，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与伊朗冲突升级的一个原因，是令到美军集中精力实施国家的国防战略，也就是集中投入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伊朗星期二向美军伊拉克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弹道导弹，随后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说，他会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第二日早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在国防部长、美军高级将领的簇拥下，特朗普星期三在讲话中誓言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不过在直接评论伊朗导弹袭击美军基地时，他说在这一次袭击中，美军没有人员受到伤害。他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没有提到会针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实施新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军力量空前，装备强大，但美国并不希望动武。他还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一起努力，在伊朗问题上与德克兰当局磋商，达成一个令世界更加安全和和平的新协议。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担心，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如果升级，会影响到美军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威胁的能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防务专家、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美中海军交流项目协调员布莱恩·克拉克在特朗普讲话后对美国之音说，缓解与伊朗的冲突有利于美军聚焦亚太地区。克拉克说，他认为美军目前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两项挑战，但是如果伊朗或者美国决定将冲突升级，这样会分散注意力，影响美国实现在亚太地区的目标。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尼12月初说，如何应对中国威胁是自己任职期间的首要任务，但担心与伊朗的冲突会分散美军的精力。国防部长埃斯珀亦都在两个星期前说，他希望从中东等地区召回部队，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将更多的军力投放印太地区。美军1月3号空袭炸死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之后，德克兰官员声称会有耐心的选择并以多种的方式袭击美国的目标。防务专家克拉克认为，伊朗不断挑衅，迫使美军没办法完全从中东撤军，但是德克兰当局其实希望美军撤出这个地区，以便自己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张影响力。 伊朗不想太多的与美国作对，以免美国增加在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希望的不是有更多的美军部署在该地区，他们希望的是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说，针对伊朗的强大制裁措施将会继续，直到伊朗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中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来到美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香港证交所总裁李小加说，香港的经济损失正是显现出来。中国发现新的病毒，有望没多久之后是可以快速地诊断不明的肺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下星期是1月13号至15号将会前来美国，是签署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中两国去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在进行翻译校对等程序。之前曾经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向1月初出发，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会在1月15号在白宫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中国代表团改变计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未有针对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作出回答。香港证交所总裁李小加星期四表示，持续六个月的香港抗议活动令到香港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将会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面暴露出来。李小加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的时候确立的一国两制框架。他说他认为在香港经营又在香港上市的香港公司受到的打击会很大，他们已经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问题还未有完结。港交所今年第三季度盈利减少了 8%， 这个是近三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持续数个月的政治动乱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将香港的这个亚洲金融中心推入了十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路透社说，香港本地的公司大都在零售以及旅游两个行业，在抗议示威期间游客不会来，业务关闭，他们所受到的损失将会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面公布的年报当中显现出来。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对于不明肺炎所作出的初步调查确认，这种疾病的可能病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中国大陆和附近地区已经有数十人发现患了这种不明肺炎。中国卫生管理部门对央视报道的这条新闻未有马上予以证实。美联社说，冠状病毒传播的方式有咳嗽、打乞嗤，或者是同病患者直接接触，有些是引起普通的感冒，有些是出现更为严重的呼吸道的疾病，比如是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这类的病毒对人类较为常见，但是通过蝙蝠、骆驼以及其他动物传播更为稀少的病毒，则会引起严重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8号指出，中国武汉市肺炎患者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够了解确切的病源以及是扩散的方式。该个组织表示，中国已经透过实验室检测发现病毒不是 SARS 或者是中东呼吸综合症，然而仍然是无法排除与冠状病毒有关。虽然这种病毒造成部分患者病情严重，但是不会透过人传人的方式感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日前亦都曾经发出警讯话，提醒目前在中国旅行的美国民众应该避开动物，并且是避免与患者有接触。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一向由国有大企业垄断的游戏资源的勘探以及开采领域将会对内外是对外是实施开放，首次允许外国公司以及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中国自然资源部表示，从今年5月1号起，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并且拥有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的外国公司将会允许参与游戏资源的勘探以及是开发。印度尼西亚军方1月9号表示，中国海警船以及渔船已经驶离南中国海西部有争议的纳吐纳群岛的海域。之前一日，印尼总统维多多是赴大纳吐纳岛是视察，再次强调纳吐纳群岛以及它的海域是印尼的领土，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印尼军方发言人西斯里亚迪少将星期四对路透社表示，从空中观察发现，中国的船只是已经是不在了，在印尼总统抵达大纳吐纳群岛之后，这些船只就已经是离开。 澳大利亚以及悉尼神区报指出，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遭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以及一位中国宣誓的商人的威胁利诱，要求他改变先前的说辞，谎称被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收买，否则将会被遣返中国并且遭到杀害。不过蔡正元在9号召开记者会否认相关的报道，并且提供一些证据显示自己是没有威胁王立强，还提出王立强曾经涉及到一些诈骗记录。台湾总统蔡英文在9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听取各部门就中东局势以及对台湾的影响和因应提出简报。针对台海情势，蔡英文要求国防部必须要确实掌握周边安全动态，确保台海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一书，近日由台湾和香港联合出版。这本书通过40多位专家的专题论文，以超过1000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从横向和纵向是剖析中共70年前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揭开他前所未有的暴力性和荒诞性，以及他们是对中国的延续至今的伤害，对全体中国人所落下的没有愈合的伤疤，以及对当今中国的后患。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就该书出版引发的关注，是专程采访了宋永毅。首先记者问，中共的所谓土改其实也分为几个时期，那他到底前后是进行了几长的时间呢？宋永毅回答说，
中共的土改分为三个阶段，全国性土改是从1949年算起，但是早在30年代中共就做了类似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是叫做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共被民国政府军队从瑞金赶走而被迫进行长征，之后亦就是1945年开始国共两党开战，中共于是不减租以及不减息，但实际上到1949年之间亦都并未有停止土地改革，但是这个仍然不算是全国性。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一部分解放区土地改革或者是已经完成，或者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共在1949年以及1950年开始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我们现时所讲的新区土改，就是包括四川以及云贵等新打落来的地区，还有江南等等，这个就是全国性。所以我们讲的土改70年，它的概念就是从1949年算到2019年。中共的全面土改从50年开始，是到54年结束。
土改研究者所讲的关于土改是方言的提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土改是方言呢？
中共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说要将土地给农民，说农民占有土地将会是长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但是1950年年底，中共开始在会上说要办合作社，要办互助组，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面收回来。
你为什么要进行土改呢？说是因为地主富农啊，占据了70%-80%的土地，这个是他最主要的论据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论据呢，今天就是大陆的学者用了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是谎言。
我们讲的谎言的意思就是土改从理论基础、執行方法到后果全部都是谎言，而且长期以来都未有被揭穿。理论基础方面，土地改革法话整个中国土地70%-80%被地主富农占据，这个是要搞土改最主要的论据。而今日大陆学者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个比例是并非事实。民国政府当年的调查和今日研究人员所做的调查都显示，其实地主只是占有30%的土地，但是中共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无法将土改进行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共亦都是心中有数。中共的土改专家杜润生当年在华中以及华南地区进行土改的工作，返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杜润生是话俾毛主席知，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仅仅是有30%-40%，同你哋宣布的相差好远。如果要按照70%同
80% 的比例进行土改，只能够将是中农的土地亦都攞埋出来。毛泽东说，你们在基层工作当然知道情况，但是这个的比例到底是几多少，我们不清楚，需要将来再认真调查。你看一看，这么重要的国家大计最高领导人竟然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其次，在土改的执行上面，土改法明确地规定不准使用暴力手段，要给予地主保存一部分的房屋、家具以及是用品，但是实际执行则是完全是另外一套。叶剑英在广东进行土改被毛泽东撤了职，因为他搞的是和平土改，不符合毛泽东要的暴力土改的意图。叶剑英被调返北京，土改官员亦都是方方亦都是被撤职，陶铸亦都是被派往广东继续土改，三个月之后自杀的地主就到达是数万。最后土改的结果亦都是荒言，以广东为例，土改之前贴出的告示话，土袋分落去之后将会永久属于农民，事实上这些土地马上就被收回。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荒言长期以来未有被揭穿，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中共将土地分给农民总是好事，为什么要加以指责呢？
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去年刚刚逝世的人大教授高黄龄曾经讲过，中共土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而是为了改天换地。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对国家的改换最多只是到县一级，从来未有触及到村一级。中共的改天换地是要从村一级开始全面摧毁乡绅文明，换上他们的民兵以及他们的党支部，甚至连他夺取政权的依赖的农会都予以取缔。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土地，所以走的第一步就是划分阶级。这个亦都是我们这本书的论文所指出的，土改就是为接连不断地搞阶级斗争而制造的借口。
应该从哪些方面看土改是被用作为中共统治的工具呢？
我在导论当中概括了三个方面。第一，土改为解阶级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从此是得以对人民阶级是划分这个阶级以及是成分。遇罗克文革遭到枪毙就是因为他发文称人人平等，虽然大家出身不同，但是拥有同等的权利。第二，土改开启了暴力革命，利用群众发爱杀人的先例。第三，土改开动了政府直接对人民群众私人财产进行掠夺的国家机制。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政治运动第一就是土改，第二就是文革。文革当中的大规模屠杀基本发生在农村，而且都是打着第二次土改的旗号。这个是我研究文革所发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就是在1966年8月，北京郊区1000多人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以及是他们的子女。屠杀者都是贫下中农以及民兵，后者打的旗号是消灭土改当中的阶级敌人。第二个例子就是杀死数万人的湖南道院大屠杀，原因亦都是要搞第二次的土改，于是要杀地富反坏右。而所谓的贫下中农以及人民法院都是土改的产物。第三个例子就是广西大屠杀，大约200000人被杀害。广西负责指挥十六行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自己的统计则是承认杀害了5-6万人，而且其中50%以上是土改当中的地富反右以及他们的子女。他说这个是填补第一次土改未有清算干净的空白。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亦都是使到无数无辜者惨遭杀害，理由亦都是重新搞土改。因为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年的乌兰夫老子还是算清醒，仅仅是搞了个温和土改。而内蒙古军区司令解放军将领滕海清到任之后，则是要推翻过去的路线，重新在蒙族当中划出地主，将上百万人定性为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根据民间上访受害人的统计数字，估计致死40000多人，伤残140000多人，被捉被迫害的人数是大约有70000。而此外，同为边境地区的云南亦都类似，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脑里面还是有点清醒，认为云南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有是蒋介石时期留下来的军人，应该温和一点以便拉拢他们。1968年调任昆明军区政委、后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工程兵政委谭富仁公开提出搞第二次的土改，导致了云南出现了挖心、割头、数千站错队、群众几日之内逃亡四川的悲情。
继续评估土改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土改直到现在仍然在伤害着中国人民呢？
讲到今日，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依然是未有出现发展的突破，比如说眼前猪肉仍然是要进口，原因就是享在于土地不属于私人，土地是属于国家，政府大收红利，得以不停地贩卖土地以达到不断牟利的目的。中共腐败的第一桶金就是从土地起步，这个就是使到中国这样一样的农业大国现时依然解决不到自己食猪肉的问题，这样的后果就是土地改革留低下来的。我们这一套书所收集的文冠中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其他方面都可以发展现代化，唯一的问题是被土地所拖累。他在中国讲学的时候，亦都大力地提倡将土地还返给农民，当然习近平当然不会是这样做。土改是中共阶级斗争的源头，亦都是阻滞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源头。如果不反思土改，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时代那一套阻碍发展的思维至今仍然能够在中国有市场，亦都很难了解那一套的思维对中国的危害在哪里。打个比喻，现时很少有人是会相信北韩战争就是美国弟子是开了第一场，因为国内很多个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苏联以及是北韩挖掘了大量的资料，乘着中朝关系不热络的时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厘清了公众心里面的那一场战争起因的迷思。所以现时很少有老百姓会说美帝称作始作俑者。我们现时在土改问题上面所做的亦都是这样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能够讲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但是要一直做下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健康的历史记忆，如果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它的机体是不可能健康。
中国对土地控制的执着究竟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政治目的呢？
中共这样做当然有经济上的考虑。你想一想，他将地主手里面的土地一下是全部收回来，同时将地主家的金银财宝亦都掠夺一空，而且金银财宝是现钞，亦都没有全部分给农民，而是绝大部分是装入了自己中央政府的口袋里面。同一样，中共通过三反五反亦都掠走了很多资本家的钱。毛泽东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那时的钱够打一年半的朝鲜战争，文革的抄家亦都令到中央政府斩获颇丰。根据我的计算，就是抄家收获的金银，美朝占了是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0%-25%，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而且是现金，一下就令到文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这样做是为了巩固政权，建立自己长久的专政，所以土改是一个政治行动，就是我们所讲的政治运动。这样一来，往前看去，只要独裁专制不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可能改变，尤其是从目前的习近平走向回头路上的架势来看，更加是如此。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专访加州州立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付出越多就越富有，这个就是礼物经济蕴含的哲学的理念，而这个想法正是流行当中。比如说在内华达州著名的一个叫做消人节上面，金钱是没有价值的。刘易斯海德在他的礼物的这本书当中是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模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莎古特金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消人节是讲明送礼经济的运作方式规模最大而且最独特的例子之一。这个节日庆祝的是激进的自我表达之类的原则，亦都因为参与者五花八门，地点位于沙漠，这个节日越来越受到欢迎。不过这个节日并没有金钱交易的，大众几乎共享所有的东西，这个就是新纪录片 礼物的创作者决定将这个节日纳入电影的原因，技术上来讲，这个庆祝活动不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少人节的组织者对所谓的礼物经济相当之珍惜。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刘易斯凯德30多年前所写的《礼物》一书。
In a gift exchange culture, there are many obligations. You have an obligation to give and an obligation to receive. So there's an obligation of reciprocity.
凯德说，在礼物交换的文化有很多义务要承担，你有赠与的义务，亦都有接受的义务，因此说有礼尚往来的义务。礼物纪录片的导演罗宾·麦肯纳说，
I mean, the idea i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ift and a transaction is that a gift creates connec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 transaction kind of leaves things clean, right? You buy something and you walk away.
这个概念在于礼物和交易的区别。礼物创造人际联系和关系，而交易则不留痕迹。你买了东西就分手离去。在过去几十年里，凯德的书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当中广受欢迎，而在今日在罗宾·麦肯纳根据这本书拍的纪录片发行之后，影迷也都加入了这个群体。
It's almost like a religion in this culture. It's kind of the idea of the economy kind of governs everything. We start learning about it in school, and we kind of assume that the economy needs to keep growing, and that those rules are kind of the central paradigm that governs all our decisions.
佢几乎好似呢个文化里边嘅一种宗教，经济嘅概念支配住一切。我哋从学校开始学习佢，而且我哋以为经济需要持续增长，以为嗰啲规则有如核心嘅范例，支配住我哋所有嘅决定。
And that you know yourself through your market exchanges, and if that's who you want to be, good luck to you。
凯德话。消费者的社会假定你是一个市场参与者，你通过市场交易来了解自己，如果你是这个目标，那就自求多福了。凯德也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古老的传统，好像居住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夸优特尔土著的传统，他们有散财宴的习俗，这个是一个送礼的盛宴，目的在于消除过度的物质价值。
And the idea is you kind of give away all your wealth in order to gain status and to kind of back up your name in the culture. So Lewis talks about it in the book in a more historical way, something that's practiced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So I started looking into it and I found that it's actually a totally...
麦肯纳说，这个概念是你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取得地位，并且在文化传统中巩固自己的名誉。刘易斯在书中从历史的观点讨论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区奉行的文化，我开始研究它，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实践，正在发生着。凯德认为大众需要认识礼物经济的价值，而并不是表示这个体系应该取代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
If you learn how to notice that there is gift exchange around us and valued, you'll begin to see it. So you just got to open your eyes.
他解释说，如果你学会了怎样去发现我们身边进行礼物交换，你就会开始看得到它，你只要擘大眼睛就是了。送礼的概念似乎有些抽象的，而且不会很快取代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从熟悉的地方向外踏出一步进入新天地，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好像送自己一份令人焕然一新礼物一样。记者米莎·古特金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两个人正在开车，准备去到乡下的一个农场里面骑马。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Bonies 以及 Country Bumpkin。
Larry， 我哋要去嗰个农场究竟仲有几远噶
？Unfortunately, it's way out in the boonies. It'll take at least 2 hours to get there.
两个钟头？哎呀呀，仲要咁耐噶？我喺车上边已经坐到腰酸背痛啦。系咯，你话呢个农场喺 boonies， 咁系咪一个小镇嘅名嚟噶
No, boonies, B-O-O-N-I-E-S, is a slang term for any place that is very far from any major city or town.
Oh, boonies 就是指离开城市好远的乡下地方，亦都就是好偏僻的地方。咁咪即系我哋广东话讲嘅山卡拉咯。
This farm is in the boonies, but I've heard th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nice horses.
哇，嗰度风景好靓，仲有好好嘅马，真系太过完美啦！要去咁嘅地方，开远啲都冇所谓嘅。
Yeah, I'm kind of excited about going horseback riding too.
哼，讲真啦 ，Larry， 好彩我准备咗午餐，如果唔系喺嗰啲地方 in the boonies， 大概连麦当劳都冇啊。
I'm not sure that's such a bad thing, Li Hua.
我知道，好似麦当劳呢种快餐嘅嘢，仲系小食为妙嘅。不过我意思系喺咁偏僻嘅地方，恐怕好难揾到要食饭嘅餐馆啦。Hey Larry， 你睇嗰片田野真系靓啦。
Yes, it is. It's really nice to get out of the city once in a while. I especially like driving on country roads. There's hardly any traffic out in the boonies.
就系咯。在乡下揸车可以欣赏景色，享受新鲜的空气，又不用担心塞车。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其他车了。偶然出一下城，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Larry， 你觉不觉得在农场做工的女仔和城市的女仔很不同啊？她们衣着朴素，面上也都没什么化妆，一点都没有特别打扮的样子。
Yeah, she was definitely a country bumpkin. Were you able to understand her? She had a bit of a country accent.
我是有点不明白她说的话，她有一些乡下音。诶，你说她是个 country bumpkin， 那是什么意思啊？
A country bumpkin, B-U-M-P-K-I-N, is someone who i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term usually refers to someone who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Bumpkin 就是生活在农村那些很淳朴的人。那 Larry， 你有没有在城市里面见过从农村来的人啊？
Sometimes.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guy on the subway who was such a country bumpkin that he couldn't figure out how to buy a ticket. He said that he'd never been on a subway before.
那人家没坐过地铁，第一次当然不知道怎样买票了。我刚刚来美国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买地铁票的。
That's true. Hey, Li Hua, do you know any country bumpkins?
我有一个住喺乡下嘅表姐，佢同我嗰啲住喺大城市里边嘅亲戚好唔同。我谂佢应该算系个 country bumpkin 啦。
I have an uncle who owns a farm in Idaho. He's really a country bumpkin. He hates the city and he prefers to wear jeans and a cowboy hat. I think he'd rather ride a horse than the subway.
哎呀，我仲未知道你有个叔喺爱达荷州，佢仲有个农场，真系有意思啦。讲唔定下次我哋可以去你阿叔嗰度玩，过下农场生活，做个 country bumpk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boonies， 指嘅就系离都市好远嘅农村；而另一个常用语 country bumpkin 就系形容生活喺农村嘅嗰啲好淳朴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第一个钟头系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嘅节目就喺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